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卢比奥将在国务卿确认听证会上斥责北京骗取超级大国地位，滞留泰国的维吾尔人怕被遣返求助国际社会。
如果你要侨民，这没有后路，那么我们现在特别着急，因为
泰国的这些人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筹码。
We will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to deter aggression in the Indo-Pacific from the communist Chinese.
美国防部长提名人称，中国是最全面、最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调解人员和美国官员星期三称，哈马斯与以色列已达成停火协议，这将导致被哈马斯扣押一年多的部分人质获得释放。在华盛顿，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什参议员在对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挑选的国务卿候选人马可·卢比奥参议员的提名听证会上透露了这一消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将在星期三1月15号举行的参议院国务卿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接受来自跨党派的支持及友好质询。根据他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卢比奥表示，中国以牺牲美国为代价，以撒谎和欺骗的方式获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了14年，预计将轻松获得参议院确认的卢比奥呼吁美国在努力从混乱中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时，再次将美国核心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日非将敦促特朗普继续致力于亚洲安全，对抗中国咄咄逼人行为。日本外相岩屋义星期三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将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传达美国继续致力于帮助维护亚洲地区法治的急切需要，因为这一地区的安全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岩屋义说，日本对中国加剧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据美联社报道，岩屋义在马尼拉与菲律宾外长马纳洛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将与下一届美国政府接触，传达美国对该地区的建设性承诺，对美国本身也很重要。日本对韩国总统尹锡悦被捕的事态发展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1月15号表示，日本对于韩国总统尹锡悦被拘留的事态发展严重关切。林方正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韩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我们应该与之合作，共同解决国际社会的各种问题。尹锡悦因上个月短暂实施戒严而遭国会弹劾，并面临叛乱指控，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被捕的在任总统。中国央行春节前向金融系统大量注资，缓解流动性紧张。在春节来临之际，中国央行星期三向金融体系注入了接近历史水平的短期资金，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星期三报道说，中国人民银行在日常公开市场操作中，通过7天期逆回购协议，竟注入了9584元人民币，约合1310亿美元的现金，是彭博社自2004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纪录。印度三艘主力战舰服役，防长誓言建立强大印度海军。印度国防部长辛格星期三表示，国际大国竞争正在印度洋地区上演，因此在关键贸易航线上建立强大的海军存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路透社报道说，虽然辛格没有点名任何国家，但分析人士表示， 自2020年中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爆发冲突，造成24名军人死亡之后，中国一直是印度的安全忧患。马斯克遭美国证交会起诉，被指控未及时披露交易信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1月14号起诉埃隆·马斯克，指控这位全球首富没有及时披露他在2022年收购知名社媒体推特的大量股份，这违反了联邦证券法。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滞留泰国的维吾尔人怕被遣返，求助国际社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批十年前逃离中国，目前滞留泰国的维吾尔人近日发出求救信号，称泰国当局计划将他们遣返回中国。人权组织和家属担心，这些维吾尔人被遣返后可能面临酷刑或虐待。分析人士认为，泰国政府通过此举向北京示好，或与中泰建交50周年有关。中国则指责西方媒体借此抹黑中国。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志远。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穆罕默德的父亲也被拘留在泰国。他通过翻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告诉我条件非常糟糕，15个人牢房挤满了约40多个人。”他们提供的食物不至于饿死，有时候如果我能挣钱发钱，就可以买一些方便面。记者上厕所都需要排很长的队。我父亲被禁止与维吾尔人接触，有时候有人有机会通过汇率警察得到一部手机。我父亲给了那些有电话的人一些钱，这样他就可以有时候给我打电话。
旅居挪威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布都外利一直关注这批维吾尔人的状况，并且向他们提供协助。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综合从监狱外流的录音、信件和律师以及人权组织的消息，泰国移民官员本月初要求被拘留的维吾尔族人签署自愿驱逐出境文件。
是我们不知道有人签了没有。现在土耳其有些维吾尔人同意签字了，土耳其政府把他们送到第三国塔吉克斯坦、卡塔尔、阿联酋、迪拜那些城市，中国警察在那等着呢，一下飞机就让他们签回到中国去。如果你要侨民，这就没有后路。因为我们现在特别着急，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政府和中国之间在发生什么。
美联社1月11号报道，该社获得的一封信中，狱中维吾尔人发出公开呼吁说，我们可能会被监禁，甚至可能失去生命。我们紧急呼吁所有关注人权的国际组织和国家立即干预，在为时已晚之前拯救我们脱离这一悲惨的命运。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中亚学会伊斯兰问题专家释建宇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这40多名维吾尔人已经被北京视为筹码。
最近叙利亚的政权任命了几位维吾尔的外国战士担任他们军队里面的一些指挥官的职务，这个其实对北京是一个刺激。他们认为说这些过去盘踞在叙利亚北部的维吾尔的武装人士，他们其实是恐怖分子，可是现在竟然可以得到新的叙利亚政府的肯定，他要压住在海外的这些维吾尔武装分子的发展的声势的话，那当然泰国的这些人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筹码。
释建宇担心泰国和中国政府会走政治途径，这对这些维吾尔族人不利。这批滞留泰国寻求庇护的53名维吾尔人，有5个人已经逝世，剩下的48人，除了5人因为逃狱未遂正在服刑，其余都被关押在移民拘留所。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月12号称，这是西方媒体再次抹黑中国，而且中国是法治国家，在司法领域、人权保护方面 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工作机制。中国从2014年开始在新疆推出在教育营，大规模扣押维吾尔族穆斯林。志远，
以上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滞留泰国的维吾尔人怕被遣返，求助国际社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官媒狠批资本主义，洛杉矶大火烧出中国制度优越性。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连日来洛杉矶大火激起许多中国人的民族爱国情怀，自媒体上充斥幸灾乐祸的叫好声。现在中共官媒终于加入了这场舆论喧嚣，把美国的不幸引导到制度之争的高度。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独立专栏作家和制片人傅志斌的访谈节选。
我先来请教洛杉矶陈闯创博士啊，您如何评论中国官媒的这种理论高度，动辄两种制度两重天，您怎么看中国官媒的这个制度自信呢？
这个北京日报也好，或者重庆日报，就中共的官媒专门引用了这样一个就是为了证明习近平这个观点的这个正确，然后找到了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大火也好，这个美国的这种大火也好，双方的这种救灾啊，是一个什么不同，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了。因为我们在早先的时候就有讽刺嘛，说中国的官媒最重要的一个喉舌啊，就是说这个新闻联播。那新闻联播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前十分钟啊，这个什么中国领导很忙，然后中间十分钟说你看这个中国情况多好，后面十分钟什么是世界大乱。那这个其实在和几十年前的时候讲是什么世界什么这个敌人一天天的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从来都是这么讲的。那习近平受到这个，他从小的时候其实受到这个其实真正的是洗脑啊，他自己相信的，到现在为止他也是相信这个东西。那中国的官媒这些，他的下面的这些喉舌们，这些舆论工具们，为了证明伟大领袖的这种思想正确性，随时随地的日常性的都是在制造这种谎言。所以这个中国官媒在这一次啊放出来这篇文章一点都不奇怪，就符合他们的这种一贯的这种德行，就是说他们要制造一个假象，说外头怎么怎么样，我们怎么怎么样，其实当然不是这样。我这个具体到洛杉矶大火怎么回事，有一些很多是事实性的，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很少会见到世界上哪个国家会借着这个机会宣称，你看这一次大火的这个丑陋表现证明了我们本国政府怎么样，很多人都不会这么想的，世界其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这么想，但是中国的这个中共治理下的媒体才会发出来这种声音，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
好的，那么北京日报发表评论就专门指出啊，说洛杉矶大火和重庆山火的这个对比就让许多美国人破防了。我来请教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请您给我们讲一下重庆这场山火是怎么回事好吗？是什么东西让中国官媒如此自豪，以这个史诗级救援拿出来贬低洛杉矶大火呢？
其实徐先生，其实这件事确实是不大，我记得我当年也没有特别注意这个事情，但是我注意到这个事情其实是就是因为民主，我记得这件事情最开始引起注意是因为当时有摩托车手自愿去帮助救火，但是被禁止上山，还被收费，被当地政府收费停车或者是路过收费，因为他那个是一个游览区。后来呢，这个事情到网上发酵以后才开放他们进去，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火灾并不大，而且呢就是说时间是夏天，你要知道南方的夏天其实还是多雨，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水分很大的，那么运气好它就歇了，就没烧得特别大，而且它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呢至于说中共政府他把它拿出来，无非是我们知道洛杉矶的火灾是有它的特点，它的飓风啊，这个东西有风的话你很难救火的。那么中共拿出这个事，无非就像跟陈博士说的一样，它是洗脑啊，它是几十年上百还没有一百年持之以恒的洗脑。它所有中共，大家记住，中共所有让你看见让你听见的东西都是他想让你看见想让你听见的事情。
对，
这是最大的问题。至于事实如何，它根本无所谓的，因为这两场火灾是没有法可以比的。
以上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独立专栏作家和制片人傅志斌的访谈节选。官媒狠批资本主义，洛杉矶大火烧出中国制度优越性。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李一华报道，特朗普国防部长提名人海格塞斯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全面、最严峻的挑战。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皮特·海格塞斯对国会表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全面、最严峻的挑战。他承诺，如果获得参议院确认，他将以紧迫感的态度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力量，以遏制中共咄咄逼人的行为。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好的，志远。1月14号星期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针对新任国防部长人选召开人事确认听证会，这是这个委员会在新国会一期开始之后的第一场听证会，也为参议院共和党本周开始推动的一系列马拉松式人事确认听证会拉开了序幕。
If confirmed,
获得特朗普提名的海格塞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他的首要任务为恢复五角大楼和整个战斗部队的战斗精神，重建对军队的信任，以及重建军队，振兴国防工业基础，同时重建威慑力，确保国土边境和天空的安全。海格塞斯说，我们将与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合作，阻止中国共产党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为。海格塞斯在提供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书面问答证词中指出，中国是美国的挑战。他还强调，如果获得确认为下一任国防部长，他将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力量态势，以遏制中共咄咄逼人的行为。海格塞斯在书面证词中还表示，中国共产党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对其军事能力进行长期战略投资，北京的具体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印太地区行使军事力量，并且对抗美国向该地区投射的能力。海格塞斯对议员们多次重申，有鉴于北京快速的军事实力发展，五角大楼必须加快努力，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和作战能力。在美中军事关系和对话方面，海格塞斯认为军方之间的对话有助于减少误判和误解，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对美国构成最重大的安全挑战。他说，对话可能无法准确传达意图，中共的行动永远比他们的言辞更加重要。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威克在听证会上也表示，美国正面临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安全环境。威克说，我们目睹了中国硬实力的爆炸式增长和扩张，我们也看到了侵略者轴心的出现。这一联盟的特点是统治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独裁政权之间的军事合作 不断扩大和深化。这场座无虚席的听证会耗时4个多小时，两党议员的提问大多围绕之前媒体曾经报道的有关海格塞斯个人的争议，其中包括过量饮酒、性侵指控以及他是否支持女性从军等议题。共和党人表示对这项人事提名的支持，而民主党人则是一面倒地提出反对。听证会极度受到抗议群众的影响而中断，在国会警察把抗议者驱离之后，听证会继续进行。现场同时也有不少海格塞斯的支持者，在海格塞斯进入听证会时高喊 USA USA。 志愿，
以上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华的报道。美国防部长提名人称中国是最全面最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的报道：特朗普挑选谁来对付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挑选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表示，一定要继续推进该机构打破大型科技公司垄断的努力，同时还要增加一个新的重点，言论自由。下面吴欣欣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任命安德鲁·弗格森领导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机构致力于执行反垄断和保护消费者的法律。共和党人弗格森自2024年起就在该委员会任职，他由拜登总统提名，在由两党五人组成的委员会里任专员。
消费者保护和竞争问题不是党派问题。
弗格森此前曾担任弗吉尼亚州副总检察长，并担任参议员麦康奈尔的首席法律顾问。麦康奈尔在2023年弗格森的提名听证会上发表讲话时说，
当安德鲁接受挑战时，他会全力以赴。
弗格森已为该独立机构指明了更符合特朗普优先事项的新方向。在华盛顿酒杯新闻获得的一份用于宣传其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候选人资格的文件中，弗格森保证要与官僚机构做斗争，以实施特朗普总统的议程，并列出了他将把联邦贸易委员会重新导向对企业更友好的方法。同时他表示要增加对社媒公司的审查。比尔·贝尔是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也是前联邦贸易委员会竞争局局长。
弗格森非常关注各个科技平台，既关注他们的经济主导地位，也关注他们据称对保守派观点的封杀审查。
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经常批评社媒公司的内容审核做法，他们指出新冠肺炎病毒怀疑论者们的帖子被删，以及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遭到袭击后特朗普被社媒公司取消账号等等，都是对保守派声音的偏见。
今天我宣布我的计划，将粉碎左翼的封杀审查制度，并为所有美国人夺回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去年的两起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支持社媒公司现有的内容审核做法。弗格森表示，反垄断法可以提供另一种策略来进一步实现特朗普的目标。
弗格森是否真的可以利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权利来处理社媒平台确保不良、不适当或严重不准确的内容不会在其平台上传播的工作，这是一个严肃和答案未知的问题。就像报纸一样，也就像我们任何人一样，这些平台也拥有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现任主席丽娜·汉的领导下，已经针对科技巨头 Meta 和亚马逊的反竞争行为提起诉讼。对内容审核政策加强监管的威胁，可能是大型科技公司与特朗普目标保持一致的转折点。就在上周， Meta 宣布将结束脸书和 Instagram 的事实核查。Meta 将转用一个让用户自己监管内容的系统，很像马斯克的社媒平台 X 上的社区笔记一样。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加州报道。
谢谢吴欣欣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缅甸电诈园区受害人实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星星回家计划，缅甸电诈园区受害人实录，胡锡进称中国移动等应对电诈做出正面回应。
2025年开年最牵动中国全网的新闻事件是最近从缅甸电诈园区解救中国演员王星。他在1月3日遭电诈集团以到泰国拍摄工作为由诱骗到缅甸网络诈骗园区而失联。此事件引起了中国影坛关注，最终促使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中国驻清迈总领事馆以及泰国警方介入调查与搜救。不幸中的万幸，王星即日后在缅甸边境获救。然而他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在王星得救后，许许多多有家属朋友也被困在缅甸无法逃脱电诈园的人们燃起了一丝希望，也在网上发出求助的声音。1月7日，在一个由495人的缅甸被困人员家属互助群内，群主用在线文档统计了600多位被困人员的信息。文档里人们描述了家人朋友陷入电诈园区的过程，他们在园区内遭受了非人待遇，以及这一个个家庭因此受到的重创。言辞简短，却透露着深深的绝望。这么多的家庭都在等待一个救援的机会。这份名为《星星回家计划》的文档，截至1月11日已经收到超过1100条数据，但在当晚该文档被迫停止更新，相关信息继续受到审查。1月9日，微博话题495人互助群正在统计缅甸被困人员信息，已被微博封禁。同一天，微博热搜榜单前50名也看不到东南亚电诈的相关内容。虽然话题的审查已经展开，此事一直发酵。1月12日，网民在新华社直播间刷评论，救救缅甸妙瓦底的同胞吧。中国官方为什么会审查关于缅甸绑架中国人的信息呢？就连胡锡进也出来质疑这个现象。胡锡进1月11日发帖说，电诈集团能获得犯罪用的最基本工具手机号码，而中国三大运营商都采取实名制，那些 SIM 卡是如何流到国外的，又是如何通过注册验证最终流入国内通信网络的，这是公众目前的一个大困惑。老胡认为中国移动等有必要做一个公开回应。中共用手机号码监督国内人民出神入化，但在缅甸电信诈骗方面却突然无能为力了，网友们纷纷表示怀疑。这位推特网友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电诈背后真正的幕后其实是他们。青丝老师调侃道，胡锡进是疯了吗？这是想断共产党的财路。1月10日，公安部发言人称，截至2024年底，临近中国边境的缅北地区规模化电诈园区已被全部铲除。
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抓获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 5.3 万余名，彻底摧毁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
网友调侃说，如果截至2024年底就已被全部铲除，那截至王兴的这个犯罪集团可发展够快的，不到一周就开始办理惊天大案了。虽然成事不足，但是后劲有余啊。最后，这位网友1月11日问道，一直不敢问一个触及灵魂深处的问题，会不会有人一辈子就身处电诈园而不自知？目前该贴已被删除。网友感叹道，电诈了70几年了。
美国热搜替您梳理全美五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